现在我们来到以弗所书生命读经第27篇，长成圣殿并被建造成为神的居所。在本篇信息中，我们来到第二章末了一段20-22节。在这里我们看见关于建造的两面启示，宇宙的一面和地方的一面。在宇宙一面，教会是唯一的，在地方一面，教会在所在的地方上也是一。在21节，我们看到教会宇宙的一面，在它里面，全房连结一起，长成在主里的圣殿。然后在22节，我们有地方的一面，你们也在它里面同被建造，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所以，圣殿是指宇宙的一面，神的居所是指地方的一面。第一大点，建造在使徒和伸言者的根基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已经蒙了重生，需要在生命中长大。教会是神的家，正在被建造。表面看，长大和建造是分开的事。事实上，家的建造就是身体的长大。身体若不长大，家也就无法建造。我们在考量教会是神的建造时，必须特别注意到根基。20节说，被建造在使徒和伸言者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做房角石。许多基督徒很难领会这一节里的根基是什么。林前3:11节说，因为除了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基督是唯一的根基。然而以弗所2:20却说到使徒和伸言者的根基，但这并不表示使徒和伸言者本身是根基。这和启示录21不同，那里的根基是使徒这些人，但这里的根基却不是使徒和伸言者本身。基督的奥秘已经向使徒启示出来，他们所得的启示被看作是教会建造在其上的根基。这和马太16:18的磐石相符，那里的磐石不仅指基督，也指关乎基督的启示。基督要在其上建造他的教会，所以使徒和伸言者的根基就是他们为着建造教会所得关于基督和教会的启示。教会是建造在这启示上，这就是以弗所2:20里根基的意义。在主的恢复中，我们是在什么上面建造教会呢？说我们是建造在基督上面，这太含糊笼统。我们必须在使徒和伸言者所得的启示上建造教会。按着国籍设立的所谓的教会，不是建造在使徒和伸言者的根基上。有些所谓的教会甚至还排除特殊的民族或种族团体。当然，这些会并不是建造在2:20所说的根基上。罗马天主教和所有的公会都宣称他们的根基是基督，但是这些团体没有一个宣称他们的根基是使徒和伸言者的根基。譬如长老会是建立在长老智慧的观念上，然而使徒和伸言者从来没有得着启示说长老智慧应当是召会的根基。卫理公会是建立在卫斯理约翰的宗旨上，天主教是建立在宗教阶级的观念上。若是把赐给使徒和伸言者的启示应用到天主教，天主教就要垮台。灵恩派是建立在某些属灵的恩赐和经历的根基上。我们在主的恢复中与这些所谓的教会迥然不同。我们必须能强有力地宣告，在恢复里的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伸言者的根基上。这意思是说，在主恢复中的教会是照着使徒和伸言者所得的启示而建造的。这个启示 包容各种族各国籍的信徒，包括说方言的，也包括不说方言的。你若是有这个关于召会正确根基的意向，你会看见只有主恢复中的召会是建造在正确的根基上，天主教各公会或独立团体都不是。第二大点，基督自己做房角石。二十节启示，在神的建造里，基督是房角石。这里说基督耶稣做房角石，而不说他是根基，因为这里所着重的不是根基，乃是房角石，将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这两面墙连结一起。犹太匠人轻弃基督，乃是轻弃他做房角石，就是那一位要将外邦人连于犹太人，以建造神家者。主耶稣在马太二十一章用比喻的说法指明法利赛人要弃绝他。四十二节说，耶稣对他们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你们在经上从来没有念过吗？主耶稣借着这话启示，他复活以后要成为将犹太人和外邦人连结一起的房角石。彼得在行传四章十一至十二节对那些宗教徒论到基督说，他是你们匠人所轻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彼得的话给我们看见，救恩含蓄了建造，神拯救我们的目的不是领我们上天堂，乃是将我们连于犹太人，使他可以得着他的建造。许多不幸的犹太人藐视主耶稣，因为他们不要与外邦人连结。一个犹太人只要不信基督，他就可以与外邦人隔离，但是这个犹太人只要一信基督，他就被基督这房角石连于外邦信徒。不论我们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我们都已经得救，为要在基督里得以连结一起，为着神的建造。第三大点，长成圣殿。第一重点，在基督里。二十一节说，在他里面全房连结一起，长成在主里的圣殿。这里我们看到，在基督这房角石里面，全房包括犹太和外邦信徒连结一起，长成在主里的圣殿。第二重点，长大。这房是活的，所以是在长大，长成圣殿。召会这神的家真实的建造，乃是借着信徒生命的长大。今天召会在长大，但不是在我们天然的生命里长大，乃是在神圣的生命、属灵的生命里长大。二十一节也说，全房连结一起。连结这词的意思是，使之适合于全房的情形和处境。第三重点，成为圣殿。二十一节指出，全房长成圣殿。殿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圣所，指全殿的内部。全房乃是在主里长成圣殿，这意思是说神的家就是神的圣所，全部的建筑都是在主基督里。在这一点上，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神在宇宙中的圣殿完成了没有呢？由于殿还在长大，这事实指明，至少从我们的观点来看，神的殿还没有完成。二十一节不是说全房已经长成圣殿，乃是说全房正在长成圣殿。全房一词是指宇宙召会说的。你若思想已过十九个世纪的召会历史，你会发现很难看到这建造的长大。但是不要失望， 神的定旨永远不会受阻挠，宇宙的建造始终在长大。在马太十六章，主耶稣预言他要建造他的教会。马太十六章十八节的建造，就是以弗所二章二十一节的建造。虽然这建造长得缓慢，不容易看出来，但无论如何，这长大仍在进行着。第四大点，建造成为神的居所。二十二节说，你们也在他里面同被建造，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这里的你们是指地方上的圣徒，也指明二十一节的建造是宇宙的，本节的建造是地方的。保罗在本节是说，地方上的圣徒就是在以弗所的圣徒，在基督里同被建造，成为神的居所。所以在这几节里，保罗的话包括教会宇宙的一面和地方的一面。全房渐渐长大，这是指宇宙的一面。信徒在一个地方同被建造，这是地方的一面。为什么保罗说到宇宙一面时用圣殿这词，说到地方一面时用神的居所这词呢？圣殿和神的居所若有不同，其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在宇宙的殿之外，没有另外一个殿称为地方的殿。殿和居所是指同一件东西的两面。不要认为殿是居所，殿是神子民接触神、敬拜神、听神话语的地方，居所是安息的地方。神是安息在他的居所里。然而殿和居所并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地方，相反的，二者乃是同一建筑的两面，两种功用或用法。教会是神子民接触神、敬拜神、领受神话语的地方，也是神的安息之所。众地方教会是宇宙教会的一部分，而不是附加在宇宙教会上或和它分开的。众地方教会加起来就等于宇宙教会，这意思是说，没有众地方教会就没有宇宙教会。因此地方教会的建造就是宇宙教会的建造。众地方教会只有一个建造，不是在安纳罕的教会有一个建造，在芝加哥的教会另有一个，在纽约的教会又另有一个。然而我们天然对建造的观念是每个地方各有不同的建造。在这宇宙中只有一个建造，带着宇宙的一面和地方的一面。不论地上有多少教会，仍然只有一个带着这两面的建造。二十二节说，我们同被建造，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这里的灵是指信徒有神的圣灵内住之人的灵。神的灵是居住者，不是居所。居所是信徒的灵。神的灵住在我们的灵里，所以神的居所是在我们的灵里。二十一节说，圣殿是在主里。二十二节说，神的居所是在灵里。这指明为着神的居所，主与我们的灵是一，我们的灵与主也是一。在我们的灵里实际上就是在主里，在主里也就是在灵里。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我们不可能将我们的灵和主分开。所以我们的灵就是教会神的居所建造的所在。建造不是在我们的心思情感里，也不在我们的魂或心里，建造完全是在我们灵里的事。我们若要明白使徒和申言者的根基，以及圣殿和神居所之不同等类的事，就需要在读圣经时有清明的心思。圣经是最合逻辑的书，我们的神不愚昧，他从不说无意义的话，他非常有逻辑， 在他画中的每一件东西都是合乎逻辑的。因此，我们读圣经时，不该用不受拘束的头脑。相反的，我们读圣经时，必须运用我们清明的心思来问合适的问题，然后光就会照亮。这是明白神话语的基本原则。愿我们众人，特别是青年弟兄姊妹，都能学习这样读圣经。